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2年3月21号到3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不要执着于常人社会的变化。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来网上不断传来中共协党两会爆出的新闻，唐人报纸也报道了薄熙来活摘人体器官的恶性。可以肯定，不久会有一大批恶手以及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官员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面对唐人社会不断变化的形势，我们大法弟子该怎样正确认识，不被带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又一新的考验。下面我把自己近来的一些感受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最初看到动态网登的薄熙来垮了，又被撤销一切职务，兴奋心、好奇心使我不断的点击标题，想一看究竟，真是被带动的热血沸腾。心想这协党马上就要完了，劝三退也能好做一些了，对我们的迫害也会逐渐停止，真是大快人心。看到谁都要把话题扯到这上面去，甚至给世人讲真相时也会作为主要内容去讲。可是明显的感到这几天劝三退效果不好，有人甚至说这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就为了生活。自己身体也出现不良的反应，像常人的感冒一样。这一现象的出现使我意识到了自己肯定是有问题了。根子在哪呢？可能就是太执着于常人社会的变化了。回想这些年，从法中我们都知道，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为法而来、为法而生而成的。我们大法弟子才是唱这台戏的主角。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就是救度众生，可我的这颗心时不时就被常人社会给带动，潜意识当中总是盼着形势出现大的变化，使迫害尽快结束。只要这种执着于常人社会的心不去，就会给自己带来干扰，给救度众生造成损失。师父在讲法中说，以后的路，这个形势可能变化会越来越快，但是过去讲法中，我已经对大家谈过这个问题了。不管社会的形势出现反的形势还是正的形势，也就是说，不管出现坏的形势、好的形势，对我们大法弟子来讲都是考验，不能乐观。形势真的变好了，对你的考验那就是又一种形势，也不能乐观。一定要保持正念的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芝加哥市法会讲法。就目前的现状看，对世人救度等于又给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讲清法轮功的基本真相，清除世人头脑中无神论的思想，还是占重要比例的。如果我们老是用常人社会的变化去冲淡实质的救人内容，救人效果可想而知。师尊在近期经文中说，法轮大法是佛法，在中共邪恶的宣传中，把造谣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灌输给了世人，叫世人仇恨佛法，仇恨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讲真相的根本目的。回想这几年来，在对世人讲真相上存在很大的问题，总结出有以下几点。一、讲真相短、平、快，只要对方答应三退就高兴。有不少根本就没讲法轮功真相，更避免谈佛法，怕世人信神的底线低。二、不是针对世人的心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而是一个模式。光顾自己在那滔滔不绝地讲，不注意世人的接受能力。三，揭露中共邪党的谎言远远不够，一把心人家睡了就不再说了，没有深入地去救人，哪怕让他听到一两个具体真相也好啊。如果一个人不从心里认识到法轮大法好，怎么能被救助呢？还有许多反思自己，心里真的很惭愧，距离师父要求差得太远，修炼浮于表面，往往事情出现了才去找根源，平时读法背法体悟不到内涵，所以很多常人心不去，执着常人社会表面的变化。我想可能有的同修也存在这样的情况，所以想写出这篇文章，目的是互相促进。我们千万不能再执着于常人社会的变化，让师父再为我们承受和延长时间。一定要担负起大法弟子的责任，做好三件事，在最后的时间里真正实修自己，多多救人。层次有限，请慈悲指正。
在共同配合中做好神运，作者大法弟子子弟。随着今年对神运制作及发放要求的提高，我们认识到大法弟子应该以更加神圣纯净的心来做好这一切。就像神运的演出一样，每一个环节都应该是无懈可击的。只有这样，当我们的神运演出光盘发放到众生手中时，才能真正最大限度地救助了他。有同修说，要让众生看我们的光盘仅次于看现场演出。个人体悟，这个过程就是对我们能否共同配合好的一个检验。而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同修会发现，神运就像清澈的水一样，映照出我们还存在的不足，然后提醒我们从法中及时归正过来。一，神运来了，积极推广共同配合张贴海报。神运的大海报广告非常漂亮，同学们通过切磋一致认为应该大量张贴，形成一个让众生找神运的能量场。这一步也是很关键的，其作用相当于国外同修做神运广告一样，因此同学们准备了质量上好的胶，并在四处张贴广告，协调同修还协调着大家分头行动，更大覆盖面积去做。同修们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好，有安排路线图的，有联系开车的，有准备刷胶时备用的纸板子的，有近距离跟着发正念的，也有在家发正念的。协调同修安排的有条不紊，其他同修也全力配合。有的老同修找来围裙给同修穿上，因为这个胶不小心粘到衣服上会有一些腐蚀，纤维衣服会烧出小洞，棉质衣服没问题。看着同修们紧锣密鼓的准备，我的心里充满了感动，就好像演出要开场一样，令人精神振奋。后来我又分别看到两位开车的同修，同修们的心态都很稳很纯。那次我虽然因为其他事没有和同修一起去做这件事，但我在心里默默地加持着同修，并且在协调同修的安排下，我们还会有下一次再下一次的配合。我也在心里提醒着自己，一定要全力配合不买神运广告。在同修们共同配合的过程中，就会形成一个让众生找神运的场。二，制作出有专业水准的光盘最关键，也体现出修炼人的心性和同修间的配合程度。光盘的质量是最基本的前提保证，对讲清真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把好刻录质量的这一关，才是真正的为众生负责，为整体负责。通过实践我们发现，这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不能疏漏的。从最初下载镜像文件到光盘贴的打印，有些时候还是难免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对于明慧网要求的 对神韵不得做任何改动，还是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有时会按照自己形成的观念和习惯去做。比如同修对神韵相关的海报或包装封面等自己改动制作，当其他同修发现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作为第三者也在想，是到了自己应该彻底放下自我的时候了。而且在证实法的过程中，自己怎样做才是既不执着这个我，同时又能真正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呢？个人体悟，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修出无私无我大觉者的慈悲，才能达到师父要的。只有这样，大法弟子才会形成一个整体，并且神韵是大家的。有任何问题出现，这时候需要的是同修一起来弥补和分担。因为我们既不能对神韵的严格要求视而不见，也不能形成谁付出的越多，谁责任就越大，你是劳模都你干吧的负面环境。接下来的进货、刻录、光盘套的切割制作、装盒、质量检验、协调等一系列运作也非常的关键。尽管参与的同修们几乎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心力，然而现实有时却并不尽如人意。过程中同修们不断发现，或是机器出了毛病，或是盘面出现划痕、灰尘影响外观，或是 VCD 的某个盘有马赛克无法正常播放，甚至好不容易出了一批成品，用 DVD 或 EVD 机子播放没问题，却被老式的 VCD 机子突然检查出卡卡作响，而且大部分都如此的时候，同修的心情真是不轻松。因为我们投入了时间、精力、财力、人力，谁不珍惜这些宝贵的大法资源呢？尤其一旦有问题时，大家着急起来，就会容易被不好的因素钻空子而猜疑埋怨，这个时候真是直接考验我们的心性容量。但大法弟子毕竟有法做指导，最后通过修自己互相交流，大家很快又达成共识，突破难关。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越做越有经验，这个过程提醒我们，要想做出一流的神韵光盘，必须认识到参与神韵的制作的神圣与责任，是神的状态在做神韵，同时还要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明慧网技术交流和天地行技术论坛有许多历年来同修们制作神韵光盘的宝贵的经验供我们参考，从光盘进货的源头到刻录、打印盘面、包装、质量检验，一定要把关，不合格的绝不出场。总之每个环节都是提高的机会，修自己的同时就会越做越专业，也越来越会互相配合。三，以纯正的心态配合发放神韵光盘，做好最后一步。如果说以上的两个环节是幕后的准备工作，带上神韵光盘给众生发放，就像在舞台上亮相一样，能否让众生愉快接受，甚至争着抢要神韵，这直接就取决于之前我们做神韵的同修和当时发放的同修是否有神圣纯正的心态。经常听到同修们说，几年下来很多人没到新年都惦记着这件事，都是主动要呢。有一位同修经常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去发放，有时同修是去工地，有一次他带的神韵盘不够，没得到光盘的工人们热情地约他明天一定给他们带去。还有一次同修在公交车上发放，这时有一个人表情很不好，大声地对同修说，你别走，我马上派人来抓你。同修的心态非常祥和，仍然慈善地说，这位大哥你不能生气，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目，这可是世界第一秀呢。同修微笑着，这个人就像被定住一样待在那里，再不发一言。车上的乘客也都愉快地接受了同修递过去的光盘。我们在发放的过程中，只要抱着为众生着想的慈悲心，效果都会非常好。这样我们在共同配合中，让神韵光盘质量有保证，广告铺得好，发放时心态祥和愉悦，就像国外神韵演出一样， 节目、灯光、天幕、乐队、场地等所有方方面面，没有一个细节不配合到位的。众生看完我们的神韵光盘，也一定会百分之百的发生转变。以上是个人的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向内找，想他人的好。作者小莲。前几日在给一个同修回信的时候，我说在心里永远想着你的好，想着大家的好，而不会想别的。任何事情都应该看看自己的不足，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所应该具有的素质。说到向内找，我们都明白是师父的话的分量，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能做到，而在有的时候就用各种理由和借口不向内找，不是就事论事，就是无意中向外找。这个理由往往都是冠冕堂皇的，为了整体，为了营救同修，为了这个，为了那个。那么我们可否想过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在任何时候我们首先把自己修得执着无漏，然后再做那些事情，是不是会事半功倍？我们如果只是在做事情，那效果会差的，而且会出现很多干扰。在做协调等等一切事情的时候，其他同修往往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那么如果我们都是想着同修不管说的对和不对，不管同修当时态度如何，我们都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都想着同修是和我们一起携手走在正法的大路上，那么很多麻烦就会迎刃而解了。师父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摘自转法轮。只要我们那时那刻心态符合那一层次的法对我们的要求，那我想一切不正的都能纠正。因为很多同修在长期做事情当中都形成了事情怎样做，怎么去摆平的习惯性思维，由于无意的就被做事带过去了，那又成了做事了。所以我们平时真的要保持向内找，想着别人的好，只有这样才能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做到扎实的向内找，只有这样才能做好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个人体会仅供参考，不足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珍惜同修之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平心。师父在近年的讲法中反复告诉我们要向内找，而且经常提到大法弟子之间的配合问题。我悟到很可能是因为大法弟子在向内找与互相配合这两点上做得不足，所以师父才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表现在人这一面，往往是大法弟子内部出现不同的意见，而部分弟子又多以自己的意见为是，以与己不同的意见为非，因此在弟子内部产生不少隔阂与矛盾，更有甚者将同修的不同意见上升到正与不正，在不在法上的高度，激化了矛盾，不知不觉中搞成阶级斗争那一套了。前几天我和同修交流时，突然冒出一句来自修炼有素的大法弟子的批评，可是千金难买的呀。当时这句话就像是突然出现在我脑子里的，随即我立刻从法理上悟到了这句话更深的内涵。通过学法，我们知道大法弟子都是来自不同天体的王，我们的天体彼此之间相距遥远，将来圆满归位之后，要想再见到都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我想到那个时候可能圆满归位后的大法弟子听到的都是自己世界中的众生对自己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伟大功绩的赞颂，想要听到一句不好听的话，一个有价值的不同意见都很难了。 既然是因为那时我们就是自己那个天体的主，对下面的众生来说都是绝对伟大的，我们自己的众生只有赞颂我们的份，不敢也不愿提醒我们。二来，我们自己天体内的众生，他们的智慧是不可能超过我们的，也就是即使他们想要给我们提意见，也提不出有足够价值的能够让我们从中得到提高的意见来。对于自己的众生来说，圆满后的我们就是全知全能的，我们的众生都生存在我们自己的法之中，而我们的法就是从师父的大法中证悟来的。每一个在大法修炼中圆满的王，从大法中证悟的法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法王的智慧和能力都不一样，每个法王的天体结构、天体文化与众生的生存方式都不一样。在人间有海洋、沙漠和高山，间隔不同的人种，在宇宙中也有遥远的距离，间隔不同的体系，以至于这些不同体系的神都难以穿越，彼此之间都无法见面。我悟道可能也是为了避免宇宙不同体系的法互相干扰，毕竟众生都是法中的粒子，而宇宙不同体系的法理差异很大，甚至有的是对立的。大法弟子是来自宇宙不同体系的众生的代表，为了得法，为了住持正法而来到三界这个宇宙的聚焦之点。没有正法这件事，也就没有我们这些来自不同体系的诸王的相遇。在此之前我们不曾相见，在此之后我们也难以再见，只是在接近三界这个正法的焦点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相遇、结缘、相伴下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共同注视正法。虽说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在证实大法，可是大法无边，深不可测，就是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加在一起，又能够证实多少？至于大法弟子各自在大法中所能证悟到的，那就更有限了。师父虽然给大法弟子讲了法，也给不同层次的众生讲了法，然而每个生命对大法的理解都是基于各自的思想基点，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对大法的认识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这也就是生命自身的局限。尽管如此，大法无边，大法的智慧与威德不可思议，众生从中能够证悟多大的法，就能够在多大的范围内行使生命的存在。大法弟子能够在大法中证悟到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法理，因此也就可以成为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王。大法弟子每个人的思想基点不同，认识大法的角度不同，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也不同，正是这不同的认识造成大法弟子在同一件事情上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这是很正常的。换言之，大法弟子的意见是这个人对法理认识的表现，所以大法弟子的意见是宝贵的，是万金难买的，也只有在注视正法这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在这个短暂的历史时期，我们才得以听到来自宇宙不同体系的王的不同意见，而这些意见往往对于我们的提高是有帮助的。当然我们没必要事事都听别人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主见，不过至少当我们心平气和的、理性客观的看待同修的不同意见时，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对方的视角、对方对于大法法理的认识，而这些往往是我们站在自己的思想基点上难以看到的。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庐山有更多认识的人，或许就是善于借助别人的眼睛，学会从不同的人的眼里看庐山的人。将来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天大法弟子这个修炼的环境，会发现这个有着许多不同意见的环境是多么的可贵，因为这里集中了许许多多来自宇宙不同体系的王，以及他们各自对大法的认识，从中悟到的法理，这些东西表现在这里，往往就是来自同修的不同意见，甚至是批评指责。 我悟到这也是大法给我们开创的这么一个难得的宝贵环境，只要我们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的观念，正确对待同修的不同意见，我们就能够在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这个环境中升华飞跃。因此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同修之缘。以上一点个人认识，供各位同修参考。
把握局势，解体邪恶，救度世人。作者归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丈夫常常辱骂我，百般阻止我劝人三退，讲真相，辱骂大法，辱骂师父。我对他失望了，认为他不可救药，因为我修炼16年之久，他是大法的受益者，也亲自见证了大法是正法，但他却一点不争气，吃喝玩乐，工作应付，不管家，乱花钱，正事上没什么本事，对我做大法的事却处处刁难，阻止我时手段高明，用心精细，非常顽固。常常想，他的种种迹象表明，他就是旧势力安排专门干扰我的反面人物，他怎么就执迷不悟，不可救药呢？直到有一天，我想就是旧势力安排的生命，我也彻底否定，重新又燃起了救他的一念。从此发正念时，清楚旧势力对他的安排。当我坚定了这一念后，看到丈夫在慢慢转变，他又彻底拒绝真相资料，到开始偷偷看我放给他的真相资料，由彻底不看动态网内容，到有时争着要看动态网内容，他开始骂共产党，有时看到我发正念，他就说赶快把他们灭了，甚至有一次他说共产党还让人乱搞男女关系，太坏了。虽然他还没有完全走正，还不上明慧网、证件网，但是有时他也说我管不住你，我不管你，我又不管你。过去他看到我看神韵光盘，就会拼命关掉电视，并狠狠地敲打着我的头说你怎么还不死，你去死吧。我知道是他背后的邪恶生命在借助他干扰破坏，是他背后的邪恶生命害怕，常常操控他去告密我，他经常表现出要去告密我的样子。现在他虽然还不很稳定，不理解三退，不明白劝人三退与救人的关系，还不看酒瓶解体反文化，但已经判若两人。我知道是我有了彻底否定旧势力对他的安排，从又生出救他的那一念后，是师父解体了旧势力强加在他身上的邪恶机制，使他明白了许多。目前在解体邪党的过程中，我也看到邪党的高官中有些尚有善念的生命的无奈，他们面对旧势力的层层安排显得无可奈何，他们也还有良知、善念、正气，但是他们又那么无助，那么就让我们的善来解体旧势力对他们的邪恶安排吧，让我们的善念及正念来掌控局势，彻底否定解体邪党政法委610邪恶体系，让不可救药的邪恶之手即遭恶报，受到人间法律的严惩及天理的严惩，让善良的还可救药的生命挣脱旧势力的安排，有一个将功补过、弥补过失、选择未来的机会吧。三界都是为正法而创立的，一切都因为正法所用，怎能成邪恶逞凶的乐园？师尊在经文贺词中写道，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主世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师尊也说过，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了当人为最终目的，人类的历史也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人类的历史是为正法而建造的，大法弟子才配在这里展现辉煌。至2005年欧洲法会。
心怎么动，作者心正。最近一段时间，邪恶公告铺天盖地，贴了一遍又一遍，大造邪恶气势。本来已经送出去的神韵光盘，唐人害怕又送回来了。今天家人又害怕地说，听说省里下来人查法门功如何如何，让我赶快把书都收起来。我刚听了被带动了一下，心里有点紧张，用法理一衡量，心里马上就稳了下来。都是假象，解体他们，全盘否定。我明白这是冲着大法弟子的心来的，就看你的心怎么动。面对邪恶大面积的散发公告，毒害世人，迫害大法弟子，今天的大法弟子不再心如浮萍，基本上都锻炼成熟了。虽然一开始面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也各不一样，有害怕的、紧张的、慌乱的，有暂时停下大法的项目，说要多学法调整自己的，有气愤的，有失望的，也有和邪恶对着干的。邪恶贴我们也贴，我们大面积贴真相不干胶，散发真相传单，不许他们毒害世人。虽然是不畏邪恶，但是带着争斗心等等。但是更多同修的反应是不为所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邪恶什么都不是。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自己现在也觉得，即使是有短暂的人心反应上来之后，马上就能抑制住不在法上的念头，归正自己的不正确状态，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上的认识，都能够清醒理智的面对，都知道从中应该找自己修自己。身边的同修也是这样，当有人说这次邪恶很猖獗，下面下来人针对家里有门子的大法弟子如何如何，同修一开始听到也是慌乱害怕，真的以为是针对自己来的了，但是人心马上就被正面代替了。我是神，不是常人，人能动得了神吗？马上心就稳了。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情，想来也不是偶然的。在乡下一家有两位同修，一位见局势紧张，跑到城里暂避风头，另一位没动，晚上梦见旧势力在另外空间聚集。同修质问，为什么又搞大面积的迫害？旧势力答，不是迫害，是考验。同修明白了，旧势力是在看每个人的心怎么动。有的同修悟道，正法到了现在，邪恶已经不足以考验大法弟子了，一切都是冲着大法弟子的人心来的。邪恶表面看起来张牙舞爪，实际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没根了。邪恶真的什么都不是。虽然如此，大法弟子必须保持清醒理性，正念正行，理智的做好三件事，在思想和行为上都不能走极端。只要跟上正法进程，无论做的是什么大法救人的项目，都是在走出来正实法，救度众生。我认为虽然每个人的修炼状态不同，修炼的层次不同，在救度众生方面都要根据情况把握好自己，理性理智的选择合适的项目，走出自己的路来，安排好，协调好，在相互配合上要放下自我，圆融整体，这样救人的力度会很大，做事效率也会很高。无论形势怎么变化，我们都不为之所动，从中修自己。有位同修在自己小区发资料被保安看到纠缠后，没有动心，回来就想到底哪里有漏，找到了怕心、干事心、侥幸心、完成任务的心，不断的清除这些败物质，去掉他们，但是总觉得还有没找到的根本执着，才导致邪恶敢公开干扰迫害。晚上做梦，梦中显现自己不由自主的配合过夫妻生活，还有些淫秽的场景，醒来上面找才知道，原来根在这里，色欲心，一直以为色欲心已断，没想到根还是没断。要是真正没有了情欲心，梦中也不会配合的。另外还有猥亵淫乱的思想业力没去尽，这才是旧势力死死抓住的借口。看来真正的去掉色欲心，不仅是在常人生活中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和行为，连梦中都要能够把握住自己，那才是真正修的扎实。进一步向内找，为什么梦中没有把握住自己？因为内心深处还有这种情欲，想要那种销魂的感觉。由此悟道，
销魂的真正含义是可怕的，是销毁自己的魂。孙雨欣到底去得怎么样，在另外空间看得清清楚楚。我清晰地记得不久前的一个梦，那是在亘古以前，我处在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那是从来想象不到的。什么都放下了，什么都动不了心，明明知道一切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明明知道无力回天，可是心里没有悲哀，没有害怕，那么从容不迫地面对着即将发生的一切，那种心态非常理智冷静，没有不自量力的自救，没有任何情感，就那么静静地直接面对现实。就在那时，奇迹出现了，一颗希望的种子落在了我的手里，那是生命可以更新的办法。于是我与身边的人赶快忙碌着，希望能够更新那里的一切。我被梦中那种泰然面对生死的心境震撼了，我从来想象不到生命还会有那样一种心境。而梦中的那个与我一起忙碌的身边的人，现在已经完全迷失在常人的现实中了。我想生命真正达到那样一种完全是无为的，是空的境界，真的是什么也动不了心的。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师父帮我去色欲熏。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离婚后，我一直自己领着孩子生活。刚离婚时，还有想复婚或想找个同修做伴侣的想法。经过十多年的修炼，我早已没有了再婚的念头。我自认为没有色欲熏，情看得很淡，以为自己这方面修得很不错。可是一年前，一位我熟悉的男同修突然离婚，前妻很快另嫁他人，同修受到很大的打击，意志消沉。同修们找男同修切磋帮助，男同修还是很消沉。我想只有师父的法能帮他走过来。我请男同修到我家来学法，我的孩子在外地上学，家中就我自己，我独来独往的习惯了，突然多了个男同修，开始很不习惯，觉得不方便。渐渐的，我发现我们配合得很好，有些我自己做不成的项目，在男同修的配合中轻松地完成了。在做三件事中，男同修也尽力地照顾着我，有时还帮我做些家务，这些正好符合了我强烈的懒惰心和求安逸心。无意中，我感觉与男同修在一起很愉快。我并没有静下心来向内照，修好自己的一次一念，将色欲心灭尽在萌芽阶段，不觉中还滋长了色欲心。一天，我突然想到，男同修一个人生活很不容易，我能不能与他组织个家庭，修炼中互相精进，生活上互相照顾，也节省了同修租房等等费用。这时，师父点化我说，你们只能是同修。此刻我在为同修着想的理由掩护下，还是没有发现隐藏很深的色欲心。我还在想，男同修也是老弟子，不是新学员，为什么师父不允许？是不是我听错了？那些天我学法也静不下来，晚上一做梦就是过色欲关，但是并没有认真地找找自己。那天我手里拿着转法轮在看，可心里还在胡思乱想。师尊看我这样子还悟不到，就严肃地问我，你是要师父还是要男同修？我说要师父。师尊这样点化我，还不悟地问，师尊，师父讲法中没说不行，为什么不可以？师父说，都是欲望。此时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我一直以为色欲心淡，对周围同修的色欲观过不去很不理解，一向认为自己色欲观过得好。师尊的慈悲点化才使我真正明白，意识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色欲心、懒惰心、安逸心、显示心、 瞧不起别人的心等等常人心。师尊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在高层次上看，说常人在社会中简直就是和泥不嫌脏，在地上和泥玩呢。我们讲，你不能够因为这件事情搞得家庭不和，所以在你现有的这个阶段当中，你把它看淡，保持一个正常的和谐的夫妻生活就可以了。将来到一定层次，会有在那个层次的状态，现在是这样的，我们要求你这样做就可以了。将来到高层次上修炼，不用我告诉你，你自己就知道如何做了，那时有另外的状态了，保持和谐的生活。从法中我悟到，在修炼的初期，师父要求我们把色欲看淡，保持和谐的夫妻生活。到高层次修炼要保持和谐的生活，在高层次上是没有夫妻生活的。夫妻生活是人的行为，色欲心是常人心，神是没有这种肮脏的行为与思想的，在神看来是肮脏的，神也不需要。没听说两个神在一起过夫妻生活的。我向内找，看到要成个家这一面，表面是为了同修，为了更精进，为了做好三件事，这背后隐藏了强烈的执着，追求常人的美好生活，欲望想生活的舒服，想有人关心照顾，帮自己做家务，帮自己做资料，反映出了强大的怕吃苦、怕麻烦、懒惰、求安逸、依赖等执着心。这些唯我唯私的欲望离师父的要求相差多远呢？经过师尊慈悲点化，我向内找，我看清了长期隐藏的执着心，非常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我一定勇猛精进，听师父的话，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以上是我现阶段所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第一次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甘草慧真。今天下午休息，走出去讲真相和劝三退了，这可是我修炼16年来第一次发自内心的要出去救人了，时间很紧迫了。刚开始不知从哪里开始，也找不到合适的对象，我仰望天空，师父在上看着我，一定要开口救了有缘人。第一个是一个捡垃圾的婆婆，我过去和她搭话，得知她一生也是坎坷，告诉他承念法轮大法好，会得福报的。他表示不反对神，也念不好，也没有读书，没有打上受印。第二个是一个拉美的中年人，我先以梅为题作为开场，再言归正传，想送他神韵光盘，他说看过不感兴趣。第三个是一个拉纸盒的爹爹，也是征询问他的生意情况，然后问平时看电视吗？看影碟吗？看书吗？他说家里没有影碟机，我就给他介绍大法的真相。他也问了为什么要劝人三退，我说天安门自焚是学党编导的陷害法轮功的慰案，不惜残害人命，历次运动害死8000多万，毁坏民族文化，毁坏传统文化，用无神论迷惑民众，用进化论毒害青少年，使人心变坏，道德沦丧，图财害命，天灾人祸频发。现在神佛慈悲归正人心，先灭邪党在即，你以前宣誓就打上了受印，从心里同意退出了，神只看人心，您就会得到神的护佑了，大难来时您也会平平安安了。他同意退出了，并拿了几本真相资料要好好看看，还嘱咐我要选择善良的人救，以免受到不好的对待。第四次开口是两个中年男人在散步，我稍有犹豫，在心里问师父， 是有缘人吗？那两人朝我一看，我赶忙打招呼，现在不忙吧？他们问，有事吗？我说想送神韵光盘给你们，不知有没有条件看。年纪稍轻的说，我们有影碟机，好，我们想看。那种激动就像是等着来救似的。我又问，你们是党团队员吗？姓什么？要紧急退出保平安，天灭邪党在即了。年轻的又说，年纪大的是党员，自己什么也不是。我问年纪大的愿意退出吗？他说愿意。他们自己又要求多拿其他内容的真相碟子和真相资料，我很高兴的给了他们几本，要他们看后再给别人看，想到再送他们护身符，可没有了。他们说不要紧，我们有缘，以后还会遇到的。第五次是看见一个年轻人在送液化气罐，先问了一下气价，他送给我一张名片，我说送给他一张神韵光盘，看后让人身心受益。他说好，一定好好看。问他在读书时入过团队吗？他说只入过队。我说要退出才能平平安安的。他说好，共产党的东西没有好的，退出好。我再问了几个，有说什么也不是的，有说不看的。带出的光盘和资料也所剩无几了，救了四个人。我总算走出了第一步，以前没有单独自发的出去讲真相，大都和同修一起去，也大都是同修约我，自己只是在医院单位跟病人及其家属讲真相和劝三退，还和同事领导讲。工作环境的邪恶因素被正念清除的差不多了。意外的是，一直支持我修炼的院长在这次开员工会上说，在上班时间不能与病人讲与疾病无关的、与工作无关的话。我悟到是要走出去了，要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好师父要求的救度众生的事了。另外，我的 MP3 在电脑上充电时，电脑突然关机了，造成声音断断续续的，同事帮我把它格式化后就发不出声音了。我认为是师父点悟我走出去讲真相，要对众生发出慈悲的呼唤，不能像 MP3 一样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或者干脆不出声了。今天走出去有收获，感受到了救度众生的慈悲之心，不论别人是接受还是冷漠，我的心都是祥和的、慈悲的、神圣的，做了师父要求做的，心是幸福的、快乐的。在工作之时是可以学法的，在工作之余我要更好的出去讲真相救众生，精进不松懈，兑现死前誓约，叩谢师尊的慈悲苦度。
走救度众生注视正法的神路，心里一直在年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注视正法修炼中，我地区有两位女性老年老同修，心系众生，不怕苦，常年配合，每周三天步行下乡，沿途贴真相、发真相、讲真相救人，并随时随地将自己融于法中，其乐无穷。用他俩自己的话说，走救度众生注视正法的神路，心里一直在年轻。这两位老年老同修家都住在城里，一位73岁，一位67岁。他俩每周二、四、六上午参加小组集体学法，下午就进社区、街道、商店，用智慧、理智的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因为城区便衣协警较多，所以他俩讲真相时，总是一人讲，一人在旁边发正念，互相配合，注意安全，劝退效果好。周三是他俩参加小组接力发正念，余下三天便是他俩步行下乡，沿途贴真相、发真相、讲真相救人的开心日。周一他俩步行必去7里多山路的一个村庄， 给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传递资料点，送真相资料。去之前，他俩在家里事先准备好适量的粘贴、真相传单、小册子、护身符带着。因为是山路，上坡下坡的不好走，每次到同修家都需要1个多小时。到了之后，和那里的同修一起抓紧学一讲转法轮，练4套功法，然后往回返。回来时得绕道，专门找村庄，找有电线杆和适合贴的地方。看没人时，边走边贴真相。在村庄里没人注意时，就把真相传单、小册子放到各家的门缝里。遇见单人过路时，上前打招呼，给他讲真相，劝三退。就这样，他俩每周都风雨不误地及时把《明慧周刊》《明慧周报》和《政见周刊》等大法资料送到同修手里，同时又在返回的沿途贴真相、发真相、讲真相，救度了可救的众生。周五和周日，他俩选择的都是步行20多里以外的农村集贸市场。出发前也是先都做好了准备，粘贴、真相传单、小册子、护身符等，往返的沿途边走边做，遇到是人就讲真相，给他们劝三退。人不注意时，就在电线杆子上贴一张法轮大法好，或者是真善人好的粘贴等。路过住户的门口，没人时就把真相传单、小册子塞到门缝里。他俩每周都要选择1-2个集贸市场，目的是有一个一天步行达到里程的目标地点。到达时，集贸市场基本就没有几个人了，但这不重要，能讲几个就讲几个，关键是抓紧往回返的路上多贴、多发、多讲、多做。就这样，他俩每天很平常的有序的走着救度众生、住持正法的神路。虽然一天下来救度的人数并不那么多，一般在10至20人之间，可他俩却始终感觉很开心。因为是按师父说的，我就希望大法弟子互相之间都能够像以前那样，像你们得法当初那样精进，什么是大法弟子的法去做了。所以他俩常说，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高德大法，今生让我们得到了，这是多么的幸运，多么的不容易呀。而且师父又给了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承担着历史赋予的来救度众生、住持正法的使命，这是一件多么神圣又多么荣耀的事情。每当我们想起师尊为我们付出和承受时，我们的泪水真是止不住的流，真的是动了心的。虽然在人的一层我们是老年了，可是我们走救度众生、住持正法的神路，心里一直在年轻。
金座，作者大法弟子。道长带着2个徒弟来到峡谷边，指着峡谷对面的草地说，那里有一把金座，蕴藏着不尽的玄妙，你们都到那边去看看，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坐上去。道长说完就离去了。这2个徒弟左看右看，连个金座的影子都看不见，心里不禁犯嘀咕，明明空空如也，何来金座之书啊。不过要想到峡谷的对面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必须首先从峡谷的这一面小心翼翼地沿着峭壁下去，然后游过江水才能到峡谷的那面，然后再沿着陡峭的山壁攀岩上来，最后才能到达他们的师父所说的金座所在地。听到道长安排下来了，这2个一老一少的修道人彼此面面相觑，尤其年长的修道人根本就不会水，因为都想知道金座的奥妙，也都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深厚的根基可以坐上宝座。年轻的修道人 毕竟身强体壮，不是很费力的就从峭壁上下来，很勇猛的一头扎进滔滔的江水，奋力的向对面游。峡谷的江水水势很猛，修道人被水流猛烈的冲击，渐渐体力不支，丧失了平衡，江水来回的漩涡更是轻易的左右着人的方向。还正在峭壁上一步一步往下下的脸长的道人，看到此情此景，不免为年轻人焦急，于是顾不了那么多，也忘记了自己根本就不会水的事，直接就从半壁山石上跳进了江水，紧紧地抓住了年轻的道人，使劲地往江边推他。一心想坐上金座的年轻人意识清醒以后，却看到了一条很大的鱼就在自己的身边，一直用力地顶着自己的身体，以免被水冲走。年轻人于是又奋力地向前游，几乎快到江边时，年轻人又支撑不住了，一个猛烈的漩涡一下把他打到很远。老道人看到以后急中生智，化成了一条鳄鱼，张牙咧嘴地游了过来。年轻人一看，急速地挥起双臂，连连惊呼：啊，鳄鱼啊！终于一口气游到了江边，惊魂未定地看着滔滔的江水，这才想起老道人，四下环望了一下，不见老者的影子，寻思着说：哎，估计是被鳄鱼吃了吧。年轻人简单休息了一下，又赶紧攀登悬崖峭壁，希望能早点看到星座。年轻人攀登到一半的时候，刚抓住一棵松树想继续往上时，却发现一条蟒蛇盘踞在松树上吐着信子，年轻人不禁啊的一下，差点失手掉下来。年轻人慌张地往下走，一直紧跟在后面的老者一看状况，茫茫化作了一只雄鹰，一个俯身就把蟒蛇叼走了。年轻人一路上有惊无险，等到达道长指定的位置后，真的看到了一把金座，光芒四射的那个耀眼，看到真让人心花怒放，于是欢喜的就想往上坐。只是年轻人忽然震了一下，回过神来，怎么金座这么熟悉啊？于是站在一边仔细的看，探索金座的奥秘之处，左看右看，越看越觉得眼熟，忽然眼睛一亮，啊，原来大鱼、鳄鱼、雄鹰都是老者啊，就连眼前的金座也都是老者啊。修炼的玄妙，真的只是为了让自己坐上金座吗？是为了让我在帮助别人时真正的成就自己。只有你肯帮助别人时，奇迹才会产生。修炼中有神机，当人心无私时，金座便会自然的成就与展现。
亲身经历的黄粱梦，作者江西省鹰潭市道法弟子。1998年7月，我走进道法中修炼，到1999年720邪党发动迫害大法时，刚走过了一年的个人修炼历程。720后为证实道法，我孤身一人到广场上去练功，被邪恶扣上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遭非法拘留15天。出来后，因当时对法理认识不清，加上怕心很重，又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渐渐的就混同于常人了。2004年10月份，在南昌打工时，在伟大师父慈悲的安排下，我因换裤子上的拉链，刚巧走进了720以前的工友周大姐家里，在同修大姐的善心引导和热情帮助下，我又走回大法修炼中来了。 刚走回大法中来修炼的人的人心是很多的，头脑里党文化的因素很重，常人的引号观念也很强，虽然每天都学法，但还是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师尊看着很着急，让我亲身体验了一场黄娘梦的经历，至今还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今天写出来与同修们共悟，好像是在04年12月份的一天中午吧，我坐在床上看书学法，妈妈在做午饭，妈妈说还有一个芹菜炒好就吃饭了，叫我喊父亲回来吃饭。这时我不知道怎么就困得很，把书合起来就躺下睡着了，一下子就进入了一个古装的社会环境中。从记事的年纪开始长大，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举人，状元，一直坐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宰相，其中娶妻生子抱孙子儿孙满堂，自己对朝廷忠心耿耿，有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女儿也嫁入官宦人家，五个儿子中最大的官是礼部尚书，最小的官也是个五品，妻子是个知书达理的好媳妇儿，儿女孝顺，真是享不尽的天伦之乐。时光穿梭，岁月流水，当我活到70多岁时生病了，而且一病不起，拖了一些时日就死了。在死前的一瞬间，我对着妻子儿女们发出感慨，人这一生真的好没意思啊，一生短暂，就算如我这般位高权重，儿子满堂，富贵荣华及一生，也难逃出生老病死的规律呀。说完这句话就咽气了，一咽气就感觉自己的思想身体从那个躯壳里出来了，一出来才想起来自己是在做梦呢，一下子就醒过来了。这时妈妈也刚好炒好了那盆芹菜，父亲也回来了，妈妈还说她一直在叫我起来吃饭，怎么就睡得这么沉，叫了那么多下都没有听到我回应。吃过午饭后，我一直在回忆梦中的情景，真的跟古时候那个修道人遭遇的黄粱梦一样。故事里的那个人，他是在酒店主人煮一锅小米饭的时间里梦中走过一生的遭遇，而我却在妈妈炒好一盘芹菜的瞬间，在另外空间里游历完人一生的经历。人生苦短啊，纵然官居一品，亿万家财，百年后也是带不走的。由这个梦中，我也悟到自己应该从现实的梦幻中清醒了，不能再做中式文道若存若无的人了，应该成为一个盛世文道勤而行之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今天写出此文，也希望所有和我一样曾处于中式修炼状态的同修们赶快清醒，赶快精进，紧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让伟大慈悲的师父少为我们操一点心，多一点欣慰。最后以师尊的法与同修共勉，作为一般修炼的人，属于中式文道，练也行不练也行，这样的人可能就够呛。有的人在这里听老师讲的有道理，回到常人社会中，还是这些现实利益实实在在，是实实在在。别说你，西方有许多大富翁、大富豪，到百年之后，他发现什么都没有，物质财富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很空虚。可是为什么功这么珍贵呢？因为直接在你元神身上带着，生带得来，死带得去。我们讲元神不灭，这也不是什么迷信，我们这个物质身体细胞退去之后，而在另外物质空间里存在的更小的分子成分却没有灭掉，它只不过退了一个壳。转法轮，
坚信大法，佛恩浩荡。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恩师好，广大的同修们好。一得法。 我今年70岁，在99年春天回山东探亲时，得以初次拜读这世上独一无二、恒古仅有的天书《转法轮》。随着读书，以前的观念在不断更新，心情振奋激动，感到自身也在不断的超常的升华着。我妹妹现在也是同修，见我这样热情专注的一遍遍的读，就非常支持的托人订购了当时能请到的所有资料，包括我现在还在每日必读的《转法轮》和《大圆满法》。因为我以前曾经学过多种气功，相比之下，师尊所讲的一切都使我耳目一新，我感到这才是值得我坚定必修的功法。二，自学修炼后师父呵护的神机。我居住在丘陵地区，经常开车骑车。有一次我开车要下坡，我想换慢档下坡，因为载着一车物品，我老伴同修又坐在车上看管货物。换档时我谨慎小心，生怕跑坡出事，但是在这样认真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换档时竟没能挂住档。下坡时感到车速越来越快，我紧急踩刹车减油门，控制无效，车速极快，车虽跑坡了，但我没有心慌害怕，因为我一贯敬师信法，自信有师尊时时保护着。那时还没有得到师尊以后的一些讲法，也不懂得喊九字真言，坚信自己不会像常人那样车损人伤，只想到采取应急措施。既然刹车失灵，油门不能控制，我就打坐拐向路边缓平山坡，在这下冲的巨大惯力下拐弯，车挂头被急速的甩翻了，后挂头向一旁立起来，车轮在空中转着，我在驾驶座上却没感到震动。我老伴同修伴随物品被扔在地上，这时我才感到担心，并急喊怎么样，摔哪了？只见老伴站在地上，周围散落一片，衣服还刮坏了一处，鞋和一只袜子都不知摔哪去了，但是他一点也不惊不痛，却和我说看看砸坏啥了。地上散落的物品摔出挺远，但一件没损坏。在这时有一同村车路过，正好车内有大绳，他们见状忙问摔坏没，磕哪儿了。看到我和老伴都活动了腰和胳膊灵活自如，他们都很意外，惊奇地说你俩真是福星高照，老天保佑啊。遗憾的是那时候迫害严重，因为有怕心，没敢说我们是修大法的，有师父保护，只说了人家修法轮功的人就是这样，遇到危险时有师父保护着。事后老伴说翻车时感觉轻飘飘的，像有棉花裹着一样，怎么还能把鞋袜都摔掉呢？我们感到真是师恩浩荡，师父就在身边。与车有关的惊险事情还发生过多次，有两次骑自行车、摩托车下陡坡，遇到公路上堵车，两次都是特别超常的有惊无险，人车无损。这多次受恩师呵护的事情就不一一列举了。三，起死回生病魔关。去年秋天有一段时间忽视学法，心不在法上，产生了想挣钱超过常人对钱财的执着。去年九月初，暑过秋至，清爽宜人，有一个邻居说闲着没事儿，你身体这么好，咱们也上工地干点活吧。这事一说出去，别人都说这么大岁数不能出去干活，体格再好也不行。当我得知去干活工资和小伙子一样多，还供吃住，伙食还挺好，就想不能不去，就去了。一次在工地搭掉下接楼板，被两块水泥板夹住了手指，没挤坏，只破了一点皮，我全然不放在心上，感到我不和别人一样，干什么活也不怕危险，心里很坦然。由于执着于打工挣钱，较长时间没能学法练功，虽然在工地有弘法和劝三退的机会，但有时遇到受邪党宣传毒害僧的人，因其冒出对师对法不敬的话，还影响了别人，难以接受真相。 我就表现得愤愤然，动了常人的气了，自己心也不在法上，还随波逐流地尽谈论些常人争名夺利的事。在一次去地下大教清理杂物时，因地下潮湿而且严重缺氧，我第一天干活后感到有点上不来气，但一会儿就好了，就没引起注意。又干了半天，但在午后刚要张罗干活时，马上感到上不来气，走路无力。这时别人都去干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想过一会儿慢慢就好了，我在轿下坐了一会儿，仍不见好转，心里想马上70岁了，还能和小伙子同样打工挣钱，也满足了。这种长时间完全不在法上的状态，招来了病魔的严重摧残。这时那边干活的人都过来了，问咋的了，有病就赶紧上医院吧。随即上来两个人，一边一个架着我往外走，轿上面老板的车也发动了。经过这一番常人行为的关怀，我自己没能坚定大法的一面，这使身体状态急剧恶化，感到浑身瘫软，气息愈加微弱急促。在这痛苦危难之时，我想了自己是练功人，有师傅保护，没有事儿。我用微弱的声音说，送我回家，我不去医院。但是他们根本不听，以为我在说胡话。工地离县医院虽说不足10里，又是水泥地面，车行平稳，没有震动，但我在这短时间内还是昏了过去。后来听说当时我的脸色和皮肤因缺氧变成暗紫色，并且周身渐凉。我儿子也闻讯赶到医院，醒来时我在朦胧中听到大夫跟我儿子商量办理住院开药，我就喊我要回家，我不住院。此时我的手腕上已经同时挂着几个吊瓶，虽然这样，我仍然坚持不打药，赶快出院。我从内心感谢师尊又一次救了我，我深知这次没有师尊的呵护，不修神奇的大法，我绝不可能再活过来。我当时住在急救病房，我儿子和医科主任过来劝我不要急，好好住院彻底治疗。我非常坚定地坚持出院，尽快回家，不要再开药。在我的坚持下，他们暂时开了3天的药，这3天里吊瓶不停，大夫多次劝说不让出院，但我毫不动摇，我说我没事，不用住院，也不要回家吃的口服药，我回家就练法轮功，修真善人，就会一切平安。这几天也没用儿子护理，只让他给我买饭吃。就这样3天后，我打电话告诉儿子，我已经结账出院了。当我自己骑摩托车进村时，人们都显得很意外，惊奇地问，刚听说你发病住院了，怎么？我抢着说，已经好了，这不出院了吗？他们在车后迷茫地看着我的背影说，这老头挺吓人的病，好得真快。由于身处僻壤，与同修沟通有困难，又不能上网，这次有机会把这些无处不在的施恩呵护、亲身经历的真实感受一清肺腑。今后我更要坚定地和精进的同修那样，多动手动脑，跟上正法进程，做好大法的事，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
大法超常，使我放下争斗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华归。一，我是抱着好奇心走进大法的。那是98年春的一天，我听说我弟有一家人，有很多人练功，我出于好奇心，也想去体悟一下。第一天，我懵懵懂懂的，不太明白。第二天我就正式开始练了。第三天练完功往家走时，我就感到胃里很不舒服，一直呕吐到家，但我没怕，我早已听说大法神奇，今天又看到了法轮，见证了神奇，我决心练下去， 再也不去娱乐场所玩了，我要当师父的弟子。第四天，大法在我身上又显了神迹，我在练进功时就觉得自己手像小簸箕一样大，当天晚上就又看到一个大法轮打进了我的前额，然后感到飞快的转，我体悟到这法轮大法可不是一般的功法。从此我就走上了修炼之路，修炼没多久，不知不觉中我感到身体轻松，多种疾病不翼而飞。没练功前我也是一身的病，后背总像块石头一样沉，还有胃病，做人流时也做了后遗症，这些病都是很难治愈的。现在大法在我身上显得神奇，一切病症全无，而且比以前还年轻。我没练功前喜欢去娱乐场所打麻将、跳舞、抽烟、喝酒等，如果要是继续下去的话，我的身体会如何可想而知。我庆幸今生能得到大法，使我的人生有了转折，是我们的师父把我从泥潭中救出，让我去感受新的人生。在此谢谢我们伟大的师父。二，过心性关。修炼不久我就开始过心性关，但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守住心性，绝不动摇。一天我练完功回家，看见丈夫不高兴的样子，我也没说什么。后来他说，你要是再练功咱们就离婚吧。听了这不理性的话，我也没吱声。他看我不说话就更来火了，抬手就打我一耳光，我没觉得疼，随后又踢我一脚。我按大法的法理去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严格守住心性，按大法去做。还有一次是最严重的，我正在睡觉，他突然照我的胸口猛踢一脚，当时我就上不来气了，脸都憋青了，好一会儿才上来那口气。我深知那一关是我们师父保护了我，再以后他还用烟头烧过我，我还是不和他去争论什么。再后来我发现他竟有了外遇，工资很长时间不往家拿，当我知道的时候，他竟然不在乎的把那女人带到家里来。我家条件不好，就一副炕，女儿又十多岁了，我怕影响到女儿。第二天我带着女儿回了娘家，住了半个月才回来。我原以为那女人能走了，没想到我一进屋竟看到那女人身上竟穿着我的衣服，丈夫正给那女人洗衣服，有说有笑的。这时那女人对我说，姐，我穿你的衣服了，我的衣服洗了。我强忍着气说，没事穿吧。虽然我修炼了，但心里也感到有些不平，说不出的那种滋味。看到丈夫对那女人体贴关心的样子，不禁心中有一些酸楚。回想起我和他过了十多年了，他从来还没给我做过一顿饭，洗过一次衣服呢。转念又一想，唉，想这些干啥？这不是人所追求的吗？我现在不是学大法了吗？我还是按照法理去要求自己，做一个为他人好的人吧。我们师父告诉我们，我们练功人不和人家一样，得高姿态。他没有和那两人发生口角，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转法轮。可现在刺到我的心灵了，看我还能不能守住心性。我一定能忍受过去的，我也一定听师父的话，按法理去做。这样一想心就平衡了。丈夫看我回来了，不觉为奇地说，咱们今天吃点面条吧。我心平气和地说，我去做，这要是不学法，我不会这样对待眼前这一切的。就连亲属和邻居们都替我不平，说我太傻了。是啊，当今的社会上，任何一个常人都不会容忍眼前这一切的，都得干翻了天的，而我没有那样做，这是大法给我的智慧。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学大法的人无论在哪儿都要做一个 好人中的好人。我记住师父的话，放下争斗心，走师父的路没错。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善心终于感动了丈夫，他也不提离婚的事了，而且和那女人也断了情，对我倍加关心体贴。我不在时把饭做好等我，晚上我练完功时，有几回赶上下大雨，他拿着靴子带着雨伞去接我，使我很感动。我常感谢我们的师父，使我转变人心，做一个好人。我的善心也感化了丈夫，使他也转变观念，也能变一个好人。三，大法神奇。记得一年春播时，我在车后看着种子化肥，当我伸手去搅和化肥时，不小心齿轮把我的袖子搅进去了。这时我猛地把胳膊和手向上弯，并高喊法轮大法好，师父救我，连喊数声后，前面司机听到了，立刻停下了车，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我的衣服已经被齿轮搅了进去，司机看到眼前这一切吓坏了，赶紧告诉我快喊法轮大法好，快喊快喊呐、啊！真是有惊无险，师父保护了我的手。还有一次是春天，丈夫开车给别人起笼，车的水箱开锅了，他用脚去试着点一下，没想到水猛地喷了出来，正喷到丈夫的左脸和上半身，一时间不知所措，肉都烫熟了，大泡从脸到身上水淋淋的起来了，可吓人了。说来也神奇，丈夫也没觉得疼，不长时间就痊愈了。以后还有几次有惊无险的事，但都在师父的保护下安然无恙。通过这些见证，我才真正的体会到什么是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感谢师父多次救我丈夫的话无以言表。现在社会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不就是没有道德的心法约束吗？如果都学大法，都按大法的法理要求去做，不争不斗，都从自己的心去找错，多为他人着想，用你的善去感化一切，你就会发现总有一天会看到希望和美好。弟子交流轮回故事同行，作者大法弟子。下文故事中的名字皆为化名，我于97年得法，和于姐、耿宽、秦明在同一个学法小组。于姐是个中年女性，性格开朗，处事果断，说起话来斩钉截铁。耿宽40多岁，性格宽厚刚毅。秦明是个铸铁匠，爱穿中山装，性格倔强，身体强壮的像块铁疙瘩。99年720迫害开始后，形势异常紧张，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当时走出来证实法的人少之又少，就几个别人到北京上访。一是长假期间，由耿宽提议，我、于杰、耿宽一起到北京证实法，被当地警察非法劫持到一个宾馆，并在那里我们遇到了秦明和其他几个大法弟子，其中有两个女孩，小李和小张，21、22岁，是我们当地一家企业的工人。小李、小张个子不高，身材瘦小，眉目清秀，透着几分聪明机灵和可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女孩的手腕很细，能从手铐中很轻松地抽出手腕。第二天我们被送到当地拘留所被非法关押，恶警对我们进行了非法审讯，我们都很坚定，互相鼓励着走了过来。小李和小张所在的企业听说他们上访，立即就找人替他们写了辞职书，把他们的铺盖者送回家了。但小李和小张正面很强，并不放在心上。后来的日子我们过得快乐而充实，每日被法练功，并使许多犯人明白了真相。看守所男女分不同监室关押，我和耿宽、秦明在同一监室，于姐和小李、小张在同一个监室，和他们一同关押的还有一个大法女弟子，被迫害得很严重，一直没见过什么样子。男女监视分不同时间放风，
于姐他们的监视靠着放风的院子，每当我们在院子里放风的时候，于姐和小李小张就打开窗户和我们说话。小李和小张很活泼，身在牢笼里却没有一丝不快，嘻嘻哈哈的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们都很喜欢同他们说话。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那是一个遥远的古代，在冰天雪地的草原上，我们坐着一辆豪华的马车在旷野中前行。于姐是宫廷的公主，美丽尊贵而又和蔼可亲，我是宫廷掌管财务及所有内务的管家，手里拿着算盘，靠道德管理着下属。小李和小张是公主的贴身丫鬟，就如同金身一样的相貌性格，活泼可爱。耿宽是个车夫，拿着鞭子赶车，秦明是公主的贴身侍卫，武功高强，身体强健，性格刚毅，身背着两把长剑，一个人走在马车前面探路，茫茫雪原，狂风怒号，我们内心坚定，依然前行。第二天，当我把这个梦告诉他们时，他们都很高兴，于是觉得梦中的人就是他们，觉得缘分这个东西真是太奇妙了。我们对这个梦进行了分解，梦中耿宽是个车夫，所以这次进京证实法由他提出，梦中秦明一个人在车前探路，所以这次他也是提前一步进京，梦中小李小张是个丫鬟，所以今生在牢笼中还是和于姐相伴，梦中那是我是管家，所以这是他们几个人总喜欢听我的意见。半个月后，我们从牢笼中正面闯出来，之后再没有见过面，但我们在看守所相扶走过的时光以及梦中的情景，早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从来不敢也不曾遗忘。现在想来，可能是师父借着这个梦境点化我们，要同舟共济，风雨同行。真是冰天雪地也茫茫，同舟共济向前方，缘聚今生再携手，一路风雨就苍凉。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